所以，我们从大卫的故事，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些，给我们做榜样。有的时候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不一定我们跟我们常常在一起的人他们会支持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也许是同工啊，有的时候你因为敬畏神，你觉得这个你的良心不允许你这样做，很可能你的同工说没有关系啦，我认为你不需要这样预服啦，我们觉得那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你不要轻易的觉得没有关系，你要弄清楚，也许别人的意见可能也是主提醒你，可是你自己要弄清楚，你不要太轻易的说，反正他说没有关系，大概没有关系，不要这样。在一个人说没有关系，这个人也许有关系。圣经里面有一个神人，神吩咐他去给耶罗伯安说预言，说完以后就回来，不要从原路走，也不要接受人家的，不要再来吃饭。结果后来一个老先知骗他，有没有说他从神得到启示，所以要请他吃饭，他就听从他，结局很悲惨，不是吗？所以留意不要上老先知的当。这个跟顺服权柄可以不冲突的嘛，看是什么事情，对不对？通常需要顺服权柄的是多半是行政上的事，就像我刚刚讲，谁应该做主日学老师啊，谁应该做主日学校长，谁应该做哪一个团契的负责同工，像这些是属于行政上的事，这个本身没有绝对是非观念的。但是那种我们要敬畏神来这个我们里面的良心怎么样，要影响我们是不是真的按着神的心意来做，那些东西通常都没有权柄能够辖制我们，通常权柄不应该管到这些事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可是问题是你还是会从不一定权柄，有时候就从特别从同伴得到这种压力，常常是我们不容易敬畏神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经常使得人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夫妻，你知道吗？我们都被教导夫妻要有良好的沟通，对不对？这个道理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这样学习，这也是爱的法则嘛。爱就是要去进到别人的感觉里面，站在别人的立场上面，能够担待别人的软弱或者他们的特点，不要弟兄是讲理的就要求姊妹要跟他一样讲理，姊妹是看情绪的，姊妹也不应该因为是这样就完全不约束的随意使情绪。好了，这些都是大家彼此配合，可在这里面有一个危机，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夫妻的和谐，非常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没有跟随主，你知道吗？比方摩西想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好像他的太太不同意，后来他要给孩子行割礼，显然他太太不喜欢，但是后来显然摩西坚持，所以他太太就还是给孩子行了割礼，但是讲的话有点粗鲁。如果你记得你读过出埃及记第几章，第五章第六章那里，他有点用讽刺的语气说，你因为受割礼就是我的血囊了，他用了一些粗鲁的话。那如果摩西觉得说维持夫妻有完好的沟通是重要的事情，家庭基督化家庭应该和谐是第一要紧的事，他很可能就不这样做，甚至很可能不离开埃及。因为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太太没有跟着，你知道吗？他太太叫什么名字？西波拉，是吧？为什么我知道他没有跟着，你知道吧？因为后来在出埃及记十八章的时候提到，他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这些来会摩西，对不对？但后来他醒悟反悔了，所以跟着出来，所以他没有跟着摩西。那摩西如果 为了要维持和谐，很可能他就不要那个意向。这个真的很难说哈，难很不容易，因为教会里面我们不时遇见有这种情形，就是也许是一个先生受感动，想要侍奉主，全时间侍奉，太太拦阻他，后来先生因为那样拦阻，就放下这个呼召，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会问说，那可是如果我走上去，太太不走上去，我怎么侍奉主啊？将来我怎么可能侍奉主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说你太太没有跟你同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真的敢这样走出来，主会做什么事？但是 C.S. Lewis 他在他的童话故事里面，借用那个狮王阿斯伦的话，讲到同样的事情，他说：“那不关你的事。”你只需要来跟随我，也在那里那个小女孩，她有看见他，可其他人，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看见这个狮王 Lion King 啊，不是卡通影片那个 Lion King， 所以他不太容易跟随。后来当他跟随的时候，他就问狮王这件事情，他就告诉他，你就是应该跟随，其他的让他来照料，这个实在很不容易。到底当先生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的时候，太太不跟上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可是夫妻很容易在这些点上面没有办法完全敬畏神。我很难给你一个绝对的标准说你应该怎么办，至少我不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应该看夫妻的和谐是最要紧的事。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有时候会为一些侍奉的这个做法我们有争执，我也可以为了和谐完全不争执。有的时候是最后我们觉得发现他的意见才是好，也有时候是我的意见，可是我们都不争执。我告诉你好像很和谐，但有可能我们会牺牲神的旨意。所以我不是在鼓励夫妻争执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留意这些事情啊。确实神从来没有说因为夫妻是一体的，所以很自然你们都会只要是神的带领，就一定会同心合意，都得到神的带领，不一定啊。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轻易的这样说，那很简单啊，妻子就要顺服丈夫，我不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是太太得着的带领是正确的，所以如果最好夫妻两个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一方面有一个权柄等是说妻子顺服丈夫，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样会走得更好一点。可是我必须告诉你，在现实的婚姻里面很少很少，或者应该这样讲，就是任何一对夫妻，我都不敢说在你跟随主的路上走天路的几十年当中，每一个时刻每一件事你都能够做到像我刚刚讲的这样。一定有一些时候另一方并不想跟随，可是你必须确定那是神的旨意要往前去。我不要造成大家出现一些不太正确的正常的情况啊，我没有多举例，因为这个很难举例哈，也很难用确定的原则来讲，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至少夫妻沟通和谐，我并不觉得这是在真理上是一种绝对的真理。OK， 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的圣经里面很清楚，有一些婚姻关系因为真理的缘故，夫妻起争执。很有名的例子就是约伯跟他太太，对吗？我相信你不能随便批评说约伯太太怎么可以这样不顺服？那你让他做什么？机器人？要我不要那样太太，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不要那样太太，你要他有时候表达意见，那他就会有时候表达意见是跟你不一样的，而且也许有的时候会影响你跟随主。在约伯那样痛苦的时候，他太太讲那句话其实很试探他，他说你弃掉神吧，你这样一生这样认真跟随主，你落到这个下场。可是约伯没有，事实上他责备他太太。我想以约伯在圣经里面那样出现的样，他一定不是对他太太一气指使的人，绝对不会。 对不对啊？对别人都那么好，不可能只是对太太好。如果是这哎，只对太太不好，如果是这样，主大也不会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可是他仍然有像这样的时候，大卫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不是吗？米甲曾经救过大卫，你不要忘记。可是有一次，大卫需要责备米甲，而且讲的话还不是挺好听，因为米甲跟他讲不太好听的话。好，米甲说：“以色列王在臣仆眼前、婢女眼前，肉体有多大的荣耀啊！因为他在跳舞啊，在约柜面前跳舞，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说：“我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说：“啊，我要更加的亲近自己。”后来，神印证大卫的话，让米甲一生都没有孩子。在旧约时代，那是一种对女生来讲，对姊妹来讲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像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应该要留意。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思考这种伦理的事情，包括办公室伦理、家庭伦理，有很多这样的书，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我们要留意我们真正的标准在哪里，在圣经上，对吗？好，所以我们不要只把建立成一个所谓幸福美满和谐的家庭当我们的标杆，那不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个人跟随都会这样，家庭也会这样，就是跟随的道都会有一些情况是这样，就是走一些和谐的走，哎，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时期，主可能要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那有可能你很顺畅的就走上去，也有可能你会先经历一个混乱期。这混乱以后，如果你好好跟随主，你会再进入平稳，那时候已经在一个更高的 level 里面，更高的层次里面跟随主，然后很可能会再平稳一段时间。每一次主要让我们再进到更深的领域，我们都有可能再经过一个混乱期。有一本书是空我所写的，叫《敬拜的真谛》，台湾以林书坊出版的，读过吗？没有，你们读的是《敬拜的探索》是吧？探索敬拜很好，可是那一本空我的《敬拜的真谛》也写得很好，它有一张专题目就叫混乱。这写敬拜，写到混乱干嘛？他说，因为有的人当他们从来没有学习敬拜，有一天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经过一些混乱。我自己跟随主这二十几年，我经历过几次大混乱。我刚开始也更进一步有圣灵这些追求的时候，我真的是混乱了，混乱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连跟人家传福音我都自觉不配，所以我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不敢跟人家传福音。那我不是堕落到好像不再跟随主那样，不是的。事实上，那两年过后，反而我都没有传福音，那些对象主动来找我要信主。可是我真的就到那样一个地步。所以，我想我们都应该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必须撇下所有这些也许包括了我们觉得应该像很好的一个标杆，一个美满的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可是我们真正的跟随主，有时候需要撇下这些，会在经历一些混乱。那个有时候是好事，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试试看，体会看看。别误会哦，我意思不是教你回去就开始跟你太太吵架，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发生一个故事，在两次大卫没有杀扫罗这两次，中间发生一件事，就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拿巴这个故事，在这里你看大卫就没有像对待扫罗一样了，因为拿巴用恶言对待他，拿巴就属于我刚刚早上所讲的， 他根本就认为大卫是不对的，也许他听过别人的说法，他根本没有亲自认识大卫，我想。但是大卫其实对他是有益处的，因为他的牧羊人常常从大卫得到帮助，而现在大卫要求一点回馈，他拒绝，而且讲很难听的话，所以大卫就带上兵器，带领跟随的人就要去去这个对付这个拿巴，他带了400人去。这个时候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是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就赶快来做缓和的工作，然后用智慧的话来劝大卫不要亲手报仇。大卫在这里学进一步的功课，他对保罗对扫罗不报仇是出于敬畏神的心，而他对于拿巴不报仇，他报仇并没有不敬畏神啊，可他不报仇那是一种更进一步的，就是他好像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一样，就他理所当然可以做，但是他不做，他做了没有违背神，可他不做，这是一种更高的领域，不是吗？我们如果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我们当做的，我们全部做到了，那就是这样也很好了。可是保罗说，那个本来就是你当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有祸了，但是呢，如果我做超过这些才会有赏赐。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讲，那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保罗认为他传福音是理所当然的，有的时候人告诉我们传福音会有赏赐，保罗说传福音是没有赏赐的，不传福音是有祸的，传福音是应当的。你有没有这种观念了？那保罗说，那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传福音的时候，让人不花钱得福音。他说我们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是应当的，可是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的赏赐就在那里。他其实不只是在讲到财务的生活的供应而已，他讲的是一个整体的原则，就是一个人要侍奉主侍奉的好，他一定要学会放下他当得的权利。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他侍奉主很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他的经验谈，名字就叫放弃权利。他主要的经文就是这句话，说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话，我是自由的，无人辖，我有自由，我有权利做这些事，可是我甘心放下这些。他里面写了一些应该宣教士都应该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宣教士注意这些。他们提到宣教士有时候会有，尤其西方的宣教士会有民族优越感，他们会觉得不但我传福音给你，他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比你好的，所以他不但传福音给人，还要把他的生活方式也套在他宣教的对象上面。所以有一些人是坚持不用筷子，他们认为他们用刀叉才是文明国家的表现，他盼望不但给你福音，还要顺便教你用刀叉。可是你知道内地会他身体的戴德森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他穿中国服装，吃中国饭，住中国人的房子，过中国人方式的生活，就是绑起辫子来，在清朝时代，这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我们不一定是海外宣教士，可是我们有很多可以应用在这些方面。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他说宣教士没有用自己时间的自由。有一次他跟他姐姐是一个宣教士一起去探访，他那天特别有许多的语言的功课要学，他刚到中国，他用他初到中国学的功课来写那本书。然后他很不想去探访，因为他有很多功课要做，那一天有很多事要做。他问他姐姐说会不会很久，他姐姐说应该不会很久，然后他去了，就去到那边，哇，那些人哦，那些乡下的那些村妇们根本就不守时间哈，搞了老半天，再搞了两个小时才开始聚会，然后呢，哇，东拖西拖来直到晚上，然后他就很不高兴，而且让不高兴表现出来。可是回去他姐姐就劝他，他就借着那些学习说，真的侍奉主啊，你可以尽量安排，可是当一个环境有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主导这些事， 你不能坚持要求说我非吃三菜一汤不可。你自己在家里你有自由的时候你大可以这样做，可是当有一个环境不容易这样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不这样我就活不下去一样，因为你应该是为了福音而活的人。所以保罗喜欢这些话，他讲了一句有名的话说，凡我所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在这个之前他讲，他说我像外邦人，像没有受割礼的我就做没有受割礼的人，像受割礼的人我就做受割礼的人，无论像我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要多得人。接下来他写了一段话，我们常常用来指追求，就是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我们有时候用这个来讲，我们追求应该这样，这也是对的。可是其实保罗原来在那里不是在讲追求，是在讲我们应该怎么样为别人而活，为福音而活。为了这个你要攻克己身，叫神服你，这个我们都有可能用得着的。我想大卫在这里学的是类似的功课，就是他不像对待扫罗，他可以杀拿巴，但是他听从亚比该的劝告，没有杀他，让神自己亲手报仇啊，这个是很好的学习啊。我们有一些像这样的提醒，我们能够不报仇是很好的。有时候人得罪我们，我们能够让他过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后来主自己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拿巴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鱼丸，怎么有人取这个名字，好奇怪、啊。然后就真的鱼丸哈。后来大卫就娶亚比该为妻。大卫在做王之前娶过哪些妻子，你们知道吗？也是米甲。还有呢，亚比该，这个中间还娶过一个人，在这里写的亚西暖，43节25章43节。米甲扫罗给了别人为妻，可是后来大卫把他收回来，至少记得这三个人好吗？其他的名字你不记得，也许你至少记得还有一个拔示巴，对吧？啊，这个是会考的题目，大卫的几个妻子的名字。大卫的儿子的名字你们记得几个？暗嫩是老大，老二好像亚比亚是吧？老二不晓得怎么回事，圣经都没有继续记载他。老二叫做基利亚，老二叫基利亚，老三是亚撒龙。老四是亚多尼亚，就在圣经里面都有出现的这几个人哈。安嫩被亚沙龙所杀，亚沙龙被约押所杀，基利亚是不是后来也死了，还是他不太有作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后来亚多尼亚想他现在是太子，所以他才跟所罗门争王位嘛。啊，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是属于撒母耳记下的范畴了啦，可是你稍微记得一下也很好嘛哈。这个西佛人实在很特别哈，他们两次给扫罗告密，控告扫罗，让扫罗去追索大卫。我真的不知道后来大卫做王又怎么对待西佛人，圣经从来没有讲。就像 Walt Disney 的卡通影片那个故事里面，灰姑娘，我们也不知道她做了王后以后怎么样对付她的后母。圣经也说没有写这些，有可能他没有去报复。我想27章，是大卫的逃难的过程的另外一个阶段。他说他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在这个之前，大卫多半是在犹大地逃来逃去的，他不愿意离开神的境界，现在他逃到非利士地去，这给他一些麻烦了。有的人认为大卫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有一点已经 失去信心啊，有一点已经征战到后来，其实已经很疲倦了，很累了。可圣经没有这样写了，我们不敢。也许你可以这样有一点亮光，可是我们不敢绝对的说哈。至少我们应该站在大卫的立场上，不要随便批评他都没有信心。后来是我们一起早就逃到哪里去了哈。但确实他逃到菲利士地，给他一些麻烦。开始看起来很好，可是后来呢，菲利士王因为对他很好，所以后来当菲利士这个加特王要去攻打扫罗的时候，大卫就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情况。他连扫罗在他手中，他都不杀他了，他怎么可能去打扫罗呢？可是他偏偏又跟加特王说：“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幸亏主给他开路，是别的菲利士人领袖不同意哈。菲利士通常不是只有一个君王，我们讲过他有五个族嘛，是吧？五个首领的诚意，他有点像古代一种城邦制的一种国家啊。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城邦制的国家，美国不算的啦哈，美国是联邦制，瑞士是一种城邦的国家，它一共有26个城邦的嘞，还有一些是不是卢森堡也是类似像这样，然后轮流由各个城邦的领袖来做他们的领袖，卢森堡的领袖叫大公爵，他不是君王，也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菲利士有点像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这个人显然他身上有一种特质，连他的仇敌都喜欢他。你知道加特是哥利亚的家乡，而他杀哥利亚才不过不久前的事而已，居然这些人会喜欢大卫啊，他身上有一种味道，连不敬畏神的人，连他的仇敌都会喜欢他。那到了菲利士，大卫才第一次有他的产业。菲利士王加特王亚吉把喜格拉赐给大卫，所以后来喜格拉就属大犹大王，一直到写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哈，这个是27章第7节第六节所写的。大卫在菲利士地住了1年零6个月，这个大概是大卫从17岁或者10几岁受膏，一直到他30岁作王，唯一给我们的一个年代的参考，一个 reference， 唯一的。至少我们可以推算，这个时候大卫大概28岁，对不对？因为经过这件事以后，在菲利士地之后，扫罗就死了，他就开始作王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这个时候离他30岁大概只剩下1年多的时间而已，所以他大概差不多28岁左右。他这个时候我想他已经蛮老练蛮成熟了。那这中间发生一个悲哀的事，就是扫罗他求问交鬼的妇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召上来的人是不是撒母耳？你们觉得呢？这是一个圣经难题。看那个叙述好像应该是撒母耳没有错，可是呢撒母耳怎么会被人家交鬼一召就上来？那将来我们死了我们就很不安稳了。哪一个行邪术要召我们，我们就轰轰轰就跟着上来。也有可能神借用这些还是让撒母耳来对扫罗说出警告的话，毕竟那是他所高谋的。神有的时候借用错误的方法做他正确的事，像巴兰，先知巴兰他用邪术啊，可是呢神却使他说的预言是正确的预言，对不对？巴兰一共说了4次预言，你知道吗？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读旷野历程的时候，他说了4次预言，前2次他都用法术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到第3次的时候，他说圣经说巴兰因为看见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不再用法术，他直接去面向耶和华。所以我们说巴兰这个先知是很了不起，他很有恩赐，他这个方法也有办法，那个方法也有办法，他很行啊，他用法术也可以，用 正规的也可以哈，它都可以。可是神都是一样实用，它那四次的预言都有同等的价值在里面。神有可能，我认识过有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们卜卦算命，可是那个卜的卦引他们到神那里去。嗯，我听过有这样的故事，西藏的一个喇嘛，他要去拉萨朝圣，可是他中途遇见一些状况，他需要知道我要走这条的那条路，他们就用他们的方法寻求神谕，他开始吟唱起来，然后就开始有点进入出神的情况，有点可以说被鬼附也可以，反正就是像这样，然后就开始在转圈，最后停下来指着方向啊，他就往那个方向走，也就是走那个方向遇见一个西方的喇嘛。什么叫西方喇嘛你知道？就是宣教士，哎，他信主也成为传道人，有他的见证写成书，也有中文的译本。所以有可能，可是也有可能主只是借着这些啊，对扫罗说话，真正造上的有可能不是撒母耳本人，我们都不确定啊。那当然我们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这些都做参考啊。至少有一点我们顺便提到的，根据整体的圣经来看，很有可能你知道我们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呢？安睡，等到主复活吗？又好像不是啊。有一种说法可以做参考，我不敢绝对的说这个说法绝对对，但是根据整个圣经我们这样查考，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乐园跟天堂是不一样的。乐园有可能是得救的人死后暂时居住的地方，主对那个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阴间呢跟地狱也不一样，阴间有可能是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死后暂时去的地方，因为圣经里面大概除了这里以外，几乎每一次讲到阴间的时候都不是义人的灵魂，讲到阴间的时候多半都是都是在讲到那些堕落灭亡的人，所以有可能我们在死后就已经区分了，并不是死后义人恶人认识神不认识神都弄到一堆，然后复活的时候才分开来，似乎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太确定，圣经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这些，我们刚刚是读出来的可能的亮光而已，给你做参考而已，好不好？但至少我蛮相信人死后不是就没有知觉等到复活啊，而他们所去的境界可能跟他们在地上已经选择的道路就已经分别开来了，只不过还没有大审判，所以无论赏赐的完满或者审判的完满都还没有临到而已。扫罗一直悖逆，撒母耳预先告诉他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现在他自己落在邪术的捆绑里面，然后他出去出战，照着撒母耳所说的他就战死。但在这个中间又发生大卫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非利士其他首领不要大卫跟着去，所以大卫就回去了，回去才发现洗格拉已经被亚玛利人侵夺，他们真的是专门趁人不备的时候做事，好像不敢正面跟人交锋。这个大卫也性情中人啊，遇见这些是一个战士不赶快做事情。第四节，三十章第四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真有趣，如果没有写这个你对大卫描绘的图画，大概没有这一幕，对不对？好，你有没有曾经哭到没有气力过啊？有啊，女生比较容易说有，女生都比较爱哭，是不是？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也是水做的啦。哦，说男孩子不要哭，这个说好像不太好，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东方的男孩子都从小被教导不要哭，后来就也不哭也不笑，对神的爱不太有灵受， 所以遇见圣灵充满就很羡慕姊妹们有没有那么情绪的反应，我都没有。其实我们大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圣经里面那些圣徒都哭的、啊、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哀哭，对吧？有人说亚伯拉罕谁为他妻子哀哭，是因为想到他也亏待过他太太。有人说弟兄啊，不要等到妻子死了才要为他哀哭。可是亚伯拉罕他没有任凭他的情绪，所以说他哀哭完了就站起来处理事情啊，我们要有这两面，对不对啊？借着这个故事来思想圣徒的感情世界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我有一次用亚伯拉罕哭他妻子这个经文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圣徒的感情，的感情包括夫妻之间，包括父母儿女之间，包括朋友之间啊。你可以从亚伯拉那个附近的故事提到很多这个，他献以撒都是跟父母跟儿女之间，他跟罗德的关系，这个是这种兄弟之情之间，类似像这些。那还有最后我提到跟神之间啊，亚伯拉跟神做朋友。那像这些我们来思想即圣徒的感情世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有时候我们太轻易的否定某些感情，其实我们应该让感情有合理的引导，不要压抑也不要放纵，也许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不过这个大卫哭得没有气力就有一点不明智了，因为他现在正需要力气，对不对啊？很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当他们去追赶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那些跟着都是勇士，怎么追赶还没赶到中途就有一些累的停留在比索西那里过不去了，所以后来有200个人疲乏不能过去，留在那里看守器具，对不对？大卫的勇士应该不会到那个地步哈。人家当年大卫从伯利恒到了打仗的地方，东西交给他，给东西一放着就跑到营地去问他哥哥安，然后又跑过去听人家讲哥利亚的事，再跑过去听人家讲确定了，然后就去迎战哥利亚，然后就得胜，都没有休息的。啊、这个他们怎么就打亚美利人会这样？当然他们也经过一些疲劳的行军，可是也许他们哭得没有力气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哭可以不要哭到没有力气，好不好？不要哭到身体没有力气，也不要哭到心灵没有力气。以后他们去得胜亚玛利人，也这个很奇妙，把所有的财物跟人都夺回来，而且没有丧失一个。后来有这个上阵的跟看守器具的都应该得一样的份，但是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原则，这也许我有时候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自己的经历里面。那大卫他常常做这些事的时候，他都会对犹大的长老表达他的关心跟帮助跟爱。我想他不是在为自己做王铺路了，他就很自然，他爱神的百姓，他就这样做。所以他从喜哥拉那边，从亚玛利人夺得的一些东西，就送一些礼物给当地的长老啊。他就是一个真正属神人，就是这样。他目标清楚明确，所以他即使在遇见危难的时候，他经常还是会做出一些很正面、很积极的事，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常常正在遇见一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忘记了，就是被这些搞的啊。那等到这些过去，等这些过去，不要吵我，等这些过去再来。可是大卫不是这样，他就在最狼狈的时候，他还可以转身做一件很正面的事情，对不对？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下一堂课我们要结束这个课程，可是我要给大家说一点我们的作业或者测验的事情，然后如果弟兄姊妹有关于这个课程或者其他查经的事情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大家再来讨论最后也许我们留一点时间，再有一点时间来唱个诗歌来祷告敬拜啊，休息五分钟。扫罗的死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不太确定实情是怎么样啊，因为在这里31章记载他自杀嘛啊， 可是到了这个《沙漠记》下第一章，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却说是他杀的啊，因为说他自杀没有真的死的哈、啊。那，哎，他帮忙他，哎，是最后一刀。那到底那个亚玛利少年是骗人为了邀功还是真的，我们并不确定，也有可能，可是我们不太确定。至于犹太人传说给扫罗拿兵器的是多益，而这位亚玛利客人的儿子是多益的儿子，这个当然不太可靠的传说哈。他们认为那个多益之子拿冠冕和镯子交给他的，就是要拿来给大卫，是要盼望为过去的事情赎罪一样哈。那这个说法当然我想是编出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可靠性不是很大。如果你看过我的讲义，我有写到这一件事哈。我有时候加上一些资料是圣经以外有一些圣经学者或者一些传统的说法的一些东西可以给你做参考。就像我提到在菲利士地约柜到他们那里以后，他们生的那个痔疮，有的人认为是鼠疫啊，认为是黑死病啊，那这些只是参考的说法而已。有时候我这样查经的时候，我会参考一些参考书，有的时候啦，我没有完全这样做。我这一次的这个讲义其实是几年前我们沙漠学校的早崇拜，他们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学生自己的聚会，他们带领聚会，他们上来分享啊，我会给他们做总结。那我们让他们一张一张的查圣经，也开放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让他们交通的时候有临场感。因为神学生在学校讲道法讲的时候，常常举的例子都是神学生的例子，因为他们看的对象都是神学生，那这个不太有临场感啊。所以我们就安排有一个聚会是他们带领，可是开放给教会弟兄姊妹参加，虽然不多，但他们会有临场感。然后我也通常不会在那种聚会里面完了又去指正他们讲道法上的指正，我不会这样做，我要他们尊重聚会，我自己很融入聚会里面。事实上那个他们带领的那些聚会常常都很有神的同在哈。那一段时间我们查考沙漠耳记上，那我每一个礼拜一章，所以我就下一点功夫，每一次我们礼拜四上午有那个早崇拜，礼拜三晚上我就下一点功夫，我多半使用我刚刚讲 Matthew Henry 的 commentary， 就把那一章的它的内容读一读，摘出一些我觉得可以用的东西来。后来我写的那些简单的笔记成为我写这一份笔记的基础了哈。我给你讲这些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有时候我们很难下很长的功夫，可是如果刚好教会一个礼拜查经有一张圣经，我们借着那个机会给自己要求说啊，我要下一点功夫哈，那这个长久积下来就很可观，对不对？我就是因为平常积这些功夫，所以我们在学校开课可以开一个课写一个讲义，可以不需要再花太多功夫，都过去已经下过功夫的。如果有的时候我给自己挑战，也当然也有主的带领我开一门比较我不是那么熟悉的课程，那我常常会在好几个月前我就开始预备收集资料。比方我曾经在我几个教会开过一系列的课程，一系列的查经的课程是专题性的，我查考圣灵丰满的祝福，把圣经里面有关圣灵的工作多面的来讲啊。那当然讲完了，讲了十次还是当然没有讲完啦，可至少让我们看见圣经讲到圣灵的工作是很丰富多面的，绝不仅止于某些层次某些方向而已。有一次我讲到神的意志跟神圣健康，所以像这些我就需要早一点有预备。虽然这个题目我随时可以上台讲一些话，可是现在我盼望一个专题的方式比较更 professional 一样啊，更正式一点，给他们更全面的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就会下一点功夫。那这个对我也是很好的挑战，往前去，免得我像有一些教授用他20年来一样的讲义。很喜欢我 我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通常每一次的一门课程是我一定要弄新的东西出来的，因为是跟我教会的礼拜二晚上的查经聚会在一起的。如果只教学校，我可以每一年用一样的课程，可能不同的学生嘛。可是因为我让他跟我教会的查经在一起哈，开放给弟兄姊妹参加，那你不能每一年来一个同样的课程啊，所以经常都要有新的课程，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挑战。有时候你也可以这样，也许一段时间配合教会正在查的经文，你说啊，我要这段时间我要把这一卷书查得更仔细一点。那这几次你如果参加我们的课程，多少我想多少你受一点影响，学习一点怎么查经的一些大概的习惯、一些方向、一些方法，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去做，好不好？那如果你做一点简单的笔记也很好。那扫罗死了，约拿丹跟着他也死了。我不知道约拿丹是不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应该像我讲的一样，如果他真的觉得他父亲的道路不对，他是不是应该跟着大卫走才对？他既然想做大卫的宰相，好像应该跟大卫走。如果跟大卫走，约押就没有机会做元帅啦。啊，那我们不晓得。当然他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都第三者都没有办法替人家决定的。我刚刚说